第十六集，柯林抬头一望，见前方立双手抱胸，对自己怒目而视。他清楚这位钱老师是个火爆脾气，但不知道自己怎么招惹他了，莫名其妙地问道：“
钱老师，怎么了？”
钱老师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
哼，柯林，杭州好玩吧？这几天你玩开心了是吗？”
柯林本是不愿与人发生争执的性格，对这位脾气古怪的钱老师也一向敬而远之，但今天他的心情也不好，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发难，怒火便一下窜了上来，回敬道：“
什么意思呀，钱老师？杭州是你家开的吗？干嘛问我好不好玩啊？”“
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？杭州当然不是我家开的，是你家开的嘛，你想去不就去了吗？”
柯林放下筷子，瞪视着他。
钱老师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惹到你了。去杭州参加全国语文教研会，是学校的安排。况且我也不是去玩的，是去开会。你要是觉得学校不该这么安排，去找校长说吧。
这个钱老师是个牙尖嘴利之人，哼了一声，尖酸刻薄地说道：“
哼，找校长有用吗？学校都快成你开的了，校长还不是听你的？”
你……
柯林勃然大怒，从位子上站了起来，对钱方丽怒目而视：“
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校长听我的？你以为到杭州去是我跟校长要求的？不然呢？”
钱方丽也站了起来，怒斥道：“
参加全国语文教研会的名额上个月就定下来，是我和邓荣，结果临时变卦变成你去了。柯林，咱们有一说一，你不管是教学成绩还是资历能排得上号吗？代表咱们学校的两位语文老师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吧。”
柯林气得全身哆嗦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却又哑口无言。钱方丽虽然说得刻薄，但也确实在理。当初校长宣布他的名字时，他就颇感意外，认为论资排辈怎么着也不该是自己。不过想来校方有校方的考虑，说不定是想培养一下其他老师呢，也不能每次都是那几个骨干教师抛头露面吧。于是就答应了下来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知道校方原定的对象是钱方丽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临时改成了自己。此举自然激起了钱方丽的不满，甚至让他以为是自己找校长走后门的结果。当着这么多的老师，柯林必须澄清事实。
钱老师，我不知道校长为什么临时把你换成了我。关于这一点，你可以去问校长，但我可以保证，我绝对没跟校长提过这种要求。
钱方丽也是个不怕事的主，他立即说道：“
你以为我没去问过校长吗？我当然问了，但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行了，柯林，你也别解释了，这种事情，要不是你自己去要求的，难不成还有别人帮你不成？
如果是我要求的，校长为什么要听我的？”
柯林反问道。“
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人要达到目的，总有各种手段嘛。”
钱方丽意有所指地说道。突然间，柯林怔住了，他不合常理地被委以重任，出差一周，在这一个星期内，欧联入侵到了他的家中，他的后背泛起一股凉意。旋即什么都明白了，这并不是巧合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欧联设好的局。最让他感到恐惧的并不是自己被设计了，而是这个女人究竟怀揣着什么目的，而自己值得她如此大费周章处心积虑。柯林下午没课，他知道夏梦也没课，但夏梦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午饭没在食堂吃，坐班时间也没在办公室。柯林本想找他倾诉一下，只能作罢。 这时欧莲走进了办公室，柯林眉头一蹙，正想扭过头去，却看到夏梦也紧随着走了进来。他忽然想起自己拜托夏梦帮忙留意欧莲，难不成夏梦是去盯梢了？夏梦不露声色地坐下，并未跟柯林有眼神上的交流。柯林明白，他是不想被欧莲看出端倪，于是他也假装备课，没跟夏梦交流。欧莲跟往常一样，在办公室里坐了几分钟就出去了。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柯林、夏梦和另外一位老教师。柯林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两天发生的事儿告诉夏梦。他走到夏梦身边，手肘碰了他一下。夏梦立刻会意，跟柯林一起走出了办公室。学校门口有一家冷饮店，柯林跟夏梦经常出去喝冷饮，这是个聊天说话的好地方。柯林说，
走，我请你喝杯果汁。
夏梦却显得有些犹豫，
现在是坐班时间，不太好吧？
柯林觉得有点奇怪。
咱们出去一二十分钟就回来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前又不是没这么做过。
夏梦说，
这两天查岗查得有点严，要不咱们就在走廊上聊会儿天吧。走廊上？
柯林左右四顾了一下。
你知道我想跟你聊什么，对吧？走廊上合适吗？那咱们去五楼阶梯教室，那儿没人。
柯林想了想，
行吧。
不知为什么，他觉得夏梦今天有点怪怪的。俩人来到阶梯教室，偌大的空间内空无一人。他们走到最后一排坐下，柯林对夏梦说，
你知道我去杭州这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什么事啊？
欧莲去了我家，买菜做饭给陆远和陆飞吃，并且不止一次，连续几天，天天如此。
柯林本以为夏梦会立刻发出惊呼，谴责这个趁虚而入的贱人，然而夏梦的反应却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激烈。他只是哦了一声，然后问道，
哦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
柯林摊了下手，
我就是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。他借口为陆飞辅导数学，然后天天去我家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，事实是陆远和陆飞都被他迷住了。要不是我提前一天回家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们打算一直瞒着我。你了解陆远的，他这么老实的人，这一次却做出这么出格的事。
什么出格的事啊？
夏梦问道。
你回去的时候逮到他们在干什么吗？
柯林哑然了一刻，说道，
没有，我回去的时候欧莲在厨房里做饭，跟陆飞一起，看上去亲如母子，陆远在房间里。
听上去没有什么呀，既然陆飞在家，那他们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吧。
柯林不敢相信夏梦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很正常，夏梦，如果你出差一个星期，我天天到你家去做饭给你老公吃，你不会觉得我是别有用心？
夏梦撇了下嘴说道，
老实说啊，我还真不会介意。首先呢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其次我对自己老公的人品也是有信心的，我相信你们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来。
哼，这么说的话倒是我小心眼了。
柯林勉强笑了两声，实质内心难受到了极点。
一个女人闯入我的家庭，勾引了我的老公和儿子，我还该感谢她是不是？
柯林，你别说的这么难听嘛，你又没有证据，怎么能说欧莲勾引了你老公呢？
她不是为了勾引我老公天天去我家干嘛？学雷锋做好事啊。
柯林，不是我要为欧莲说话，
但是这件事会不会是你误会了呀？他去你家给你儿子辅导数学，顺便做饭给你家人吃，怎么看都像是在帮你的忙呀。你不感谢他也就罢了，还说出这么难听的话，我实在是觉得有点那个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别错怪了他。
柯林张着嘴，怔怔地看着夏梦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他的心从来没有这么冷过，只不过一个星期罢了，就什么都改变了。老公迷上了别的女人，儿子仿佛有了另一个妈，就连朋友都改变了立场。这一切都是那个魔女的魔法所致吗？柯林抑制住内心的愤懑和委屈，说道：
如果欧林真的是想帮我的忙，如果他和洛远都是内心坦荡的，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告诉我？岂不说我跟欧林才认识不到一个月，就算是再好的朋友，也不至于到对方家里去都不事先说一声，而直接见人家的老公吧。
这一次夏梦无话可说了，但她仅仅是闭住了嘴，并没有改变立场，站到柯林这边。